姐妹，我们一同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一起来读第15节到第23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15节到23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今天很高兴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是我们的叶志毅弟兄，我们把时间交给他，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录影的时间是11月3号，这是我们美国大选的时间。那最后的结果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出来，或者说结果是如何呢，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在富勒神学院的一个白人的同学，他长期在非洲做宣教士。那前几天他在我们同学的群里面，他这么说，他说我已经回到 Wisconsin， 投下了神圣的一票。他说当我正在纠结做什么选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受鼓舞啊 ，very encouraged。而因为 I know King Jesus will still be in office next year， 他说我知道我们的王耶稣呢，明年一定会上任，而且呢，每一次都会连任，直到永远啊。他写的真好，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能够真知道啊，耶稣基督他做王掌权直到永远，这是多大的安慰跟盼望。所以呢，所以我们尽了这个公民的义务了，做了该做的啊，那其他就交给神吧啊。We have done our best, now He will do the rest. OK, Amen.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这个主题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5到21节，也就是第一章的后半段哈。那我们先看15节跟16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那保罗曾在以弗所待了三年，所以他跟他们很有渊源。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所以这是四封监狱书信的其中一封。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呢，他听到这个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是说对耶稣有信心，然后对弟兄姐妹有爱心哈，那这样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牧者一定是很安慰啊，一定觉得很高兴。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他们感谢神啊。不止这样子，我想保罗有耶稣的心肠，他不但呢希望信徒们都能够得生命，而且怎么样得得更丰盛，所以他还为他们代求。求什么呢？求说他们不只是现在有信有爱，而且能够长久在基督里有盼望啊，就是信望爱。所以第17节就讲到求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的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详细的探讨这个经文。那请大家先关注啊， 真知道这几个这个词啊，这三个字真知道哈、啊。而且后面呢，其实有提到几个知道，它等于是一个延伸的真知道。所以在这段经文短短的里面，它出现了四次哈、啊。那希腊原文里面呢，其实并不是刚刚好就是真知道这个字眼，所以大部分的英文的圣经都翻译成说 so that you may know， 所以你能知道他 okay, you may know him， 或者是 NIV 写的比较好，他说 so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你可以更知道他。但是我这觉得和合本这个翻译啊，令人拍案叫绝啊，从中文的角度来讲，它是非常的达意，他说使你们真知道他啊。那这个词对我个人呢是很有 feel 的，就是很有感觉哈。那所以我要在这几个字上面呢去做文章啊，不止这样，我要在上面做讲章哈。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真知道啊，要真知道真神和真道啊，真道的宝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探讨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真知道，第二个要真知道什么，第三那怎么真知道，第四真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就此刻就求圣灵跟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不管我们人在哪里，求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亲自在这里教导我们，让听的说的都同得益处。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真知道哈。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有一次我在台北的华严堂，这个听到除牧师哈他的一个复活节的主日信息，那他用了这一段经文，那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我就引同一段经文来做这个解释，而且也引用他的一点说明。路加福音24章从第13节开始啊，这一章就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他讲的是耶稣的复活。所以前面的12节就是讲说这个七日的头一天的妇女啊，还有门徒们，就你确定知道耶稣复活了。所以13节这样讲，他说正当那日啊，那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的那一日啊。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公里。所以呢，距离耶路撒冷有25里啊，他们换算成现在大概11公里左右啊，这是需要走一段时间的，对不对？那第14节讲，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这两个门徒呢，叫做门徒，就是代表什么？已经跟过耶稣，听过他讲道，所以应该认识他了。可是这时候他却是眼睛迷糊啊，相见不相识。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那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对，很有意思啊，因为复活节的主日应该是欢欣高兴，那怎么会满脸愁容呢？啊，这里没有说，但下面经文我们也许可以渐渐的发现，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根据地，对不对？是信仰的中心点。那所谓离开耶路撒冷呢，就象征着他的信心呢有点走下坡了。在这种光景下，难怪他们是眼睛迷糊，对不对？看见耶稣却不认识。第18节讲到，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吗？他反问耶稣。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什么事呢？啊，当然耶稣不是说他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他自己就是主角，但他要让门徒说，对不对？所以他们怎么？他们就说，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啊。啊，这里耶稣他前面讲上拿撒勒人，那代表什么？他知道耶稣在地上的人性，对不对？那他继续说他是个先知，那代表这门徒知道呢耶稣的身份，对不对？知道他是受神差遣而来的。然后他说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也就是说耶稣的言行他也知道。他记得说，接着说20节，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本来是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的代死他也知道。21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啊，所以他们也知道这就是弥赛亚，耶稣弥赛亚。那不但如此啊，经文继续写说，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那三天就代表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就是被钉十字架的第三天。然后还有更多，22节说，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啊，圣经他还记载说，石头从这个坟墓滚开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复活的第一个见证。然后呢，他经文又说，妇女回来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所以天使也见证耶稣复活，这是第二次的第二个见证啊。然后接下来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看见他们。就是圣经也讲到说，这个彼得跟约翰呢跑到坟墓去看，结果往里面一看呢，那个裹头巾跟这个裹尸布呢都卷的卷好都还在，就是人不见了啊，所以代表是复活。那这些是这已经是第三个见证了。所以你看上面只提到这些内容哈，耶稣的这个人性啊，耶稣的代死，耶稣的复活，他是弥赛亚等等，这个就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基督论啊。所以呢，他们虽然没有上过观传道的逐日学，就耶稣与我哈，但是他们的神学素养也算是不错，对不对？那他们知道这么多，为什么还满面愁容呢？原来他们虽然知道这么多，却没有给他们力量，甚至于他们也竟然进入了这个信仰的下坡路，离开耶路撒冷。那为什么？那显然就是他们对于耶稣和对于耶稣复活的这个真道了，他们没有真知道。25节他继续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基督降受害又进入他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耶稣就亲自给他们上逐日学，从摩西五经开始到先知书等等，然后给亲自给他讲解真理。那第28节讲到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就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说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拨开了递给他们。31节讲，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还真的知道，哎呀，这位就是耶稣。那经文讲说，忽然耶稣不见了，那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其实圣经都是他们读过的，对不对？那经过耶稣教导之后，他们真知道以后，心里就火热了。33节讲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当你真知道的时候，就带出了一个火热的心，那也带出了行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去的时候刚好碰到11个门徒聚集在那里，他就跟他们说，主果然复活了。门徒在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那他们两个人就加入他们的讨论，说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剥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的事情都述说了一遍。所以他回去耶路撒冷，而且跟他们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后面还有一段话有点类似，就是后来耶稣也在这一大群门徒里面再显现一次，可是门徒怎么样？惊慌害怕，也是一样没有认出他啊。他说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那耶稣说呢，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那当然就花一点时间跟他们确认他自己就是那个复活的耶稣。然后耶稣对这一群人说呢，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告诉你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上所记载，这几个大部分加起来就是这个希伯来圣经的全部，凡指着我的都必应验。 于是耶稣就说，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个就是真知道，对不对？所以 你看这段经文，从门徒从那个满脸愁容，跟另外 一些门徒是愁烦，心中有疑念，从这样的属灵光景呢，那突然就被扭转，有突破。所以一直到路加福音的最后52章53章怎么说，门徒们怎么样，大大的欢喜，待在耶路撒冷，而且在殿里面的称颂神，常在殿里称颂神。你看这个转变多大。那这转变的关键就是什么，就他们真知道，真知道他啊，主耶稣，也真知道他真理的道。啊，所以我们就来问说，什么是真知道啊？这个要定义确实是不大容易的啊。当然没有真知道也不代表是假知道啊。所以真知道大概是说，它不是表面的，不是一般普通的知道，而是知道这件事情或知道这个人，知道他的本质，他的含义，也知道这些精髓。那讲一个比较普通的话，就是说知道的很到位啊。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讲说什么是真知道啊。所以保罗就为以弗所教会的人呢祈求的，就是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更进阶的真知道啊。那我们就讲第二个，那要他们真知道什么呢啊？保罗为他们祈求啊，要真知道什么啊？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就会发，就继续就知道说，哦，原来要真知道他，真知道真神。和第二个真知道，那下面一二三有三点，这个怎么样，又多么的怎么样，是知道真道的宝贵。但是在这段经文的之前啊，这是15节开始，前面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呢，是整整十几节的经文啊，在希腊原文是一句话，这句话包含了极宝贵的真理信息啊。那我称这句话叫做 sentence the great， 就像那个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这是一个伟大的那一句话啊。如果从以弗所书前面这个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正牧师来讲到至少讲三篇以上啊。那我们看一下这句话，我们今天不在重点不在这里，那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开始跟末了啊，我们有始有终一下哈。他一开始就是圣赞颂赞，对不对？好，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我们这父神怎么样，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一开始讲说颂赞我们的父神，然后中间就讲的有关于耶稣基督，就是圣子，在基督里他要拣选，要预定我们，而且他是我们这些恩典都是借着爱子的血而得蒙的救赎。那到最后一节14节，这圣灵，又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就是说我们领受了圣灵做印记，对不对？然后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好多的真理在这几节里面。所以我们他从上面讲了这一段颂赞的话，接下来就说要你们真知道，所以就真知道刚刚讲那个三位一神，真知道那他，就真知道这真神伟大的那句话里面所颂赞的那一位神啊。所以我们他让我们真知道神，也就是意思说什么，我们不只要知道他是宇宙的主宰，对不对？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掌管的神，那他是拯救的神，他也是审判的神。不只知道他是宇宙的主宰，而且知道他跟我们有关系啊，知道他亲手造我，知道他是我的保护者，是我的供应者，也知道他是我的医生，他是我的导师，他是我朋友，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所谓真知道，就是你不能只风闻有神，而是你要很把握的知道，我知道有神，而且我知道他啊，我知道他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啊，就是说真知道他，而且还真知道什么呢？就是真知道我们真神他给我们的真理的道叫真道有多么的宝贵啊。所以18节跟19节讲到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啊丰盛的荣耀啊。第十九节讲说，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那就是说这些真道何等的宝贵，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耶稣基督召我们来做什么，神召我们做什么，成为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面得益处。所以我们的恩召有什么指望？第一个，我们可以 得益处啊，对不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什么？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被召的人也可以得荣耀啊。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而且呢，我们这个盼望还在于说，我们以后可以参加宇宙的大计划。因为在这个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他讲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奥？什么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面同归合一。所以呢，我们被呼召成为他的儿子，是非常非常有盼望的。第二个，他讲到说，在圣徒中得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哈？这个这个翻译需要斟酌一下啊。我们这个按照原文来讲，希腊的原文哈，他是说我们知道这何等的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何等的怎么样，这是一个名词的。那这里的话就是说，其实是那个丰富才是那个名词。那我们那个荣耀呢，是来形容这个基业啊，就是我们从神那里所承受的产业。这个丰盛的基业是有何等的，不，荣耀的基业是有何等的丰富啊。所以说呢，比较好一点的翻译应该是说啊，他的荣耀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那这个他的基业呢，我们这和合本的翻译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啊。那其实原文就是讲他的基业。那他的意思有两个可能性啊，就是说他给我们的基业，或者是说他从我们得的基业。那和合本采用的是说他在圣徒中他得到的基业啊。那如果从上下这个翻译上，从文法上应该都可以，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好像后者比较好一点，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基业，就是我们得到的基业。因为前面不是讲了吗？他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得到他基业的凭证嘛。所以说呢，这个当然我们在文字上不要太纠结，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就把几个字重新排列，其实也蛮丰富的。那我只是说我们稍微更较真了一下。然后他前面讲到说，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所承受的那个荣耀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呢？我们是后世就有继承权，我们继承的属灵的产业。所以我们神是丰富的神。那我上次也提到说，我们就是超级富二代，我们是 super rich 的 second generation 啊，所以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那第三个讲说，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在这个浩大的下面的三节经文就解释说，浩大到什么程度？二十节说，这个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显的这种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就是说这种能力显在我们身上，就是那种复活的大能，就是让耶稣基督能复活这种能力。二十一节讲到说，这个能力呢，远超过什么？一切执政、掌权、有能力、组织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超过今世的，也超过来世的。就是说，他这个能力呢，大到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他就是最大的能力。那代表什么？代表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这个复活的大能啊，这种大能他能够成就一切他的应许。所以我们说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是吧？所以全备的福音要完全的彰显，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的。所以这几样呢，让我们知道一二三这几个所谓何等的如何呢？它重点是在于何等啊，当然也就是说有多么的，我们的恩召有多么的有盼望啊，我们的产业有多么的丰富，神在我们身上能力有多么的浩大，这种丰富浩大，这种盼望大到一个程度，很可能就超出我们的理解，跟超出我们的想象。也因为如此的大，所以能够吸引我们来全人来归向他。啊，马太福音第13章第44跟45节，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了见他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哇，有个人知道，这个人是很内行，一定很精明，他知道那个宝藏啊被人家藏在这块地里面，所以他把一切都 变卖了之后要来换来买这块地。四十五节又讲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哦，所以这个珠子的买卖的是珠宝专家，是识货的，他真知道。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那是什么意思？当你真知道，而且真知道这个有多么好、多么宝贵的时候，你就押宝就全部押进去了，叫做 all in， 全部进去。哦，难怪这个约书亚啊，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他就说他最后决定什么？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最好的、最荣耀的、最有能力，我还要去 worries 其他的什么呢？我就侍奉耶和华。所以真知道的人，他才能怎么样？才能甘心乐意，才知道愿意把自己献上，全身的献上，全人的献上，当作活祭。也是因为你真知道，你才愿意舍己，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出来，然后呢，来跟从耶稣。啊，这就是说真知道什么？真知道他，哎，真知道他真理的宝贵。好，那第三个就讲到我们怎么样真知道呢？好，我们再回到十七节，他说他说常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呢。然后第十七节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真知道？哎，求神让我们真知道，向神祷告，向神求。所以呢，自己祷告之外呢，也可以请别人代祷，对不对？那你也可以为别人代求啊。那求什么呢？啊，这里讲到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啊，这里提到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会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直接想到，这就不就是圣灵吗？那如果是圣灵赐给我们，这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前面不是已经提到说吗？说以弗所人已经信主了。那既然信主，就应该是已经领受了圣灵在里面，对不对？领受圣灵做印记，而且圣灵给他们也当作基业的凭据，怎么又再给他圣灵呢？啊，好，那后来我们就发觉说，哦，原来希腊原文里面这个灵跟圣灵呢，都是同一个字。那通常如果特别指圣灵的话，常常会加一个定冠词，就好像英文的 the spirit 啊，那就代表圣灵，或者是说把那个Spirit 那个加弄大写 the 大写的 Spirit， 或者是加一个叫 Holy Spirit， 特别说是圣灵啊，但是这里没有写，所以可能不一定就是指，就可能就不是指那个我们所知道的圣灵啊。那圣经常常把那个灵啊什么的灵什么灵比喻成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还有灵都是在里面啊。那我们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心灵。比如说诗篇大卫不是讲说51篇第10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什么正直的灵，对不对？清洁的心，正直的灵。那其实反过来是一样的，给我清洁的灵，给我正直的心，是一样的。啊，我们上一周啊，在户外敬拜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叫做求神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对不对？那你倒过来是这样，给我一个谦卑的灵，给我个受教的心啊。是，也就是说给我这样的一个心，给我这样的心灵，或者说给我这样的属灵的能力，让我能够谦卑，能够受教。那如果你再想一下，这个智慧和启示的这种能力呢，或者这种心呢，从哪里来？是神给我们，求神给我们，其实是也是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所以呢，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让它更清楚一点，就是说求神借着那个已经赐给我在我里面那个圣灵啊，赏给我那个满有智慧和能够接受启示的心灵。或者是你可以讲说，求呢，主啊，求神把那个已经在我里面那个圣灵啊，求圣灵彰显他的智慧和启示的属灵能力在我里面。那你也许问说，啊，你有需要这样子的精细的区分吗？啊，那我想神造每个人不一样。对我来说啊，我这个人有这个需要，因为这个帮助我真正的理解啊，让我能够不迷糊，在神的话语里面不迷惑。 那我想神也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啊，这个没有问题。好，不止这样子啊，要求什么？求那个，要求神的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第十八节啊，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等等等等，照明心中的眼睛，那就求神什么？就是光照嘛。那光照是谁的工作？圣灵就是做光照的工作。那有时候呢，那个说我们心中的眼睛哈，就是说有时候圣经常用那个心代表来比拟说我们里面的人哈，我们人有外面的这种看得见，然后里面那个人哈。那他说 inner person， 这人有里面有各种的器官啊，跟外面人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基督的香气，那香气是什么？香气用闻的，对不对？所以我里面的人一定有，就是有嗅觉嘛，就闻到基督的香气啊。我圣经也讲到说，尝过主恩的滋味啊。你要尝的话，你不是要有味觉嘛？所以我们就有里面那个人呢 啊，就用这种五官哈。马太福音13章14节也有说到说，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外面的眼睛看见了，可是我们里面没看见，所以我们真是不明白。我外面耳朵听到了，但是里面却没有听见。好，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以马忤斯去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也是眼睛迷糊，对不对？哈，眼睛迷糊，所以眼睛这里面那个眼睛是迷糊的，所以呢，他没有认出耶稣。后来被耶稣亲自启发他们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明亮，对不对？他眼就是里面那个眼睛，不是外面的眼睛，里面眼睛明亮了，所以他真知道他，而且开始明白很多的道理。那今天我们如果要比拟那两位门徒，是有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他们，那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啊。那其实我们有更好，因为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差遣什么圣灵保惠师跟我们同在。那我圣灵保惠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贴身的家庭教师啊，随时来教导我们。所以是就好比耶稣亲自教导我们一样啊。所以呢，怎么样真知道？就是祈求神让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智慧的灵，这个启示的灵，还有我们心灵的心，让照亮啊，照亮我们里面的眼睛，就用这个经文来祷告。啊，就像我讲刚讲了，自己求，请别人代求，你也自己为别人代求，啊，那所以我想说，这真正的关键是说，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渴慕？你渴不渴慕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真道和知道真道的宝贵？如果有的话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是令人更振奋，除了你祷告，别人代祷，你为别人祷告之外，还有什么？这个罗马书8章26节，还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也许我们祷告不清楚，不大会祷告，圣灵为我们祷告啊。罗马书8章34节也讲说什么？说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啊，所以呢，这是很有盼望的。有圣灵耶稣都为我们代求呢，这是万无一失，对不对？特别是当你的祷告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那做这样的祷告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为呢，有时候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神按着他的旨意行事呢，所以神是 very creative，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们就举几个可能性，神可能见着他的话，就叫圣言，神用已经说过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有突然看到某一段圣经的时候，诶，让我们联想到，哦，原来那段圣经是这个意思，所以帮助我们用经文来解经文，互相印证，或是让我们突然明白说，哎呀，这一句经文就是这个意思，诶，跟那边讲的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的头那个我们里面那个人就好像被灯照了一样啊，亮了，或者是借着圣灵，就让我们突然想到或突然想通一些真理。当然我过去几天为了准备这个讲章，我的头脑里面昼夜思想这几节经文，就昼夜思想，所以有时候想不通是蛮痛苦的啊。所以说有时候圣灵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是他突然提醒我说，你可以去哪里找资料，你可以去看看那个经文跟这个经文在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啊。而且 神也会借着圣仆或圣徒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去听主日学的讲道，然后呢去参加主日学上课，这个过程我们都能够更明白，对不对啊？那这一次呢，在预备这个经文的过程，预备讲章的过程呢，也让我想到说，哎，我还可以去请教我以前的希腊文的老师。那我确实也这么做，也跟他澄清了几个问题啊。所以圣言、圣灵、圣仆、圣徒啊，神也借着他的圣工来帮助我们。圣工是什么？就是神的工作，或是神所兴起的环境，让我们来经历一些事情，以至于在某个场合或某个时间，哎，我们就真的知道啊，就我们实际经历的跟我们所脑子里面所知道的那些知识啊，哎，整个搭配，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明白他的属性啊。所以我们当然要读经，对，我们有那已经读经，有神的话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啊。然后呢，我们也借着祷告求圣灵的帮助我们，所以那些我们读过去的啊，有时候有读没有到，我们读过去的，哎，就成为那个真理在我们里面发芽，就是我们就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OK， 所以呢，神造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相信神会用最适合你的方法来帮助你，用各样的办法。那我个人有一个类似的经验哈，就是说用圣经来的话语来向他祈求祷告。这个我记得我信主大概四五年之后啊，我对于这个真理的寻求也蛮有这个啊火热的啊。那我就突然想到说，哎呀，那我也应该要好好的服侍，我很热心想要服侍。可是那时候我的出差很多，那住在圣地亚哥，那我常常要出差到啊台湾、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去。那每次一出都是出去就是两三个礼拜。而且 schedule 又不定，什么时候需要出差也不是很确定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到一个信息啊，讲的是亚比斯的祷告。这个祷告就很有意思。历代志上四章十节，亚比斯祷告以色列神说，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说哇，这个祷告真好，这个完全就是每一句都是我很想要的东西。但是特别啊，特别让我觉得这个特别醒悟出来的字就是扩张我的境界。所以我向神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啊！我全部都祷告，但是我特别强调求神扩张我的境界。那时候那个讲这个信息的那个牧师说，你们试试看啊，回去呢就这样祷告神，你们连着祷告30天，试试看 ，see what will happen。我就真的。每天确定一下，我就祷告这个，而且我心里真的是很渴慕，就是说神啊，扩张我的境界。我没有特别求怎么扩张，我就扩张我境界。奇妙的事情后来就一直接连的发生哈。我那时候除了教会里面，我参加外面的这 VSF， 就是 V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这查经班，查经班里面都有分小组，对不对？在家里做功课需要讨论，那他们邀请我做就是小组的 discussion leader。就是讨论的小组长。可是我因为常常出差，我就没办法啊，我的时间也不确定，所以我就拒绝了。那他们也明白。结果祷告一段时间，奇怪，他们又有人跑来跟我讲，诶，我们现在有一个职务叫做替补小组长啊。也就是说你不在没有关系啊，但你在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分的，我们叫做圣地亚哥那群大概分的17、18组。总是有小组长那天有事情了，所以你就随时就给替补。那你不再出差也没事，反正你没有固定的。所以呢，诶，我说这很特别啊，竟然让我有机会就接受他们的小组长培训。然后呢，我在的时候就有机会去带领做这样的服事。然后没多久呢，我们教会以前那个每一季的主日学啊，我开不同的课程，那就每一个人教一个课程嘛。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现在开始，我们来一个团队教导啊，所以呢，比较资深的就带一个比较之前的，啊，所以呢，哎，我就开始有机会加入团队，而且可以避开，我可以排时间，避开我这个出差的时间啊，还有敬拜团也是一样，敬拜团服事有轮流的，那我可以这个按照我的需要，那就是很奇妙，扩张我的境界之后，这几样的服事啊，教导。小组长或者是敬拜团的服事， 也其实就开启了我服事的道路，一直到今天，这几样也刚好也就是我比较常服事的这个范围哈。好，那这就是如何真知道哈。那第四个，那你真知道了会怎么样？啊，有三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就是说，因为真知道呢，就好像你哎呀真相大白，对不对？就好像说有一些盲点啊，有一些误会都解开了，就是云雾消散了，看得很清楚。那这个真知道会让你的眼光，让我们的观点会有所改变。那你改变的时候呢，就会破除旧的思想，我们就有机会从啊以前根深蒂固那个所谓人的道理啊，就可以离开，然后进入神的真理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里面老跟我们讲说，哎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好像已经根深蒂固了啊。我现在就更明白说，哦，其实真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刚硬的都可以变得柔软，所以你就可以啊，我们对身边的人就比较不会那么失望啊。我们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啊，或者是说我们以前讲说，哎呀，君子报仇怎么样，三年不晚啊。好，原来明现在明白了，原来有个东西叫饶恕，这是更神更喜悦，而且其实它带出来力量更大啊。所以在我们的 learning 方面啊，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在我们的 being 方面也有改变，也就是说，真知道会让我们反省。让我们做出调整啊，圣经不是讲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吗？啊，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呢，当我们真知道以后，我们心里有变化，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开始向神来对焦。所以呢，这就是等于在我们建造里面的品格啊。除了刚才是头脑的知道，现在是什么？我们内心的知道。然后第三个呢，它在我们的 doing 方面也会产生影响。就真知道呢啊，让我们心里火热，对不对？就像那两个门徒一样。那上星期牧师的讲到说，真知道有可能让我们兴奋兴奋，然后兴奋呢会带出奋心，对不对哈？而且我们为什么会带出奋心呢？因为有神的真理，我们真知道是真知道神跟真知道神的真理，有根有基，所以带出外在的行为。所以呢，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有思想上的改变，我们有内心情感上的改变，甚至我们有意志的改变，这三方的变化其实都很宝贵。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不要太早论断别人，或者是论断自己，以为一定要看到行为或者行动才算是这个有真知道的效果。也就是说，即使你暂时还没看到行动，并不代表没有改变。那因为这种所谓真知道的，它正在累积行动或行为的那种能量啊。那我们也尊重神在我们人身上的这个时间表。我当然也要自己警惕一下了，不要成为知识的巨人，一知道就老是只在停在这里不再前进。所以这样看起来，真知道它也是一个过程，对不对？让我们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真知道，也可以当作一个标杆啊，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一生要追求更认识神啊，更明白神的旨意，更知道他真理的宝贵。所以呢，但愿这一段那个真知道的经文呢，会成为你的帮助。在什么时候呢？特别是当我们的发觉我们的属灵光景在走下坡，或者走迷路，或者是我们就单纯想要追求真神和真道，我们想要跟神更委身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我们今天在这个真知道的真这个字琢磨很多，因为这个真这个字啊，很达意而且很重要啊。记不记得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啊，你爱我吗？问了以后就是你牧养我的羊。所以其实耶稣那个问题应该是说，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这让我想到说，年轻人在婚礼上面，那主婚人就会说，问那个问先生说，你愿不愿意娶某某人为妻，一辈子爱他等等等等。那通常回答是什么？ 我愿意嘛，英文就是 I do， I do。可是那时候讲 I do 的时候，真是其实真的是不大真明白婚姻是代表什么意思啊？结果会怎么样 ？I do mine, you do yours， 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行我素哈，而不是真的就进入那个两人成为一体的这种建立家室的这种过程。在2003年的9月7号，我们在以前在圣地亚哥主恩堂啊，我们受到邀请到那个 Bakersfield 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华人教会去做福音主日的这种音乐布道。那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太太都是在敬拜团里面，那时候呢，我们的牧师也跟我们一起去，因为在敬拜音乐敬拜的当中呢，有福音的短讲。那2003年9月7号呢，9月7号刚好是我跟我太太 Alison 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2003年。所以呢，牧师呢跟其他人就想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就在当天给我们 surprise。 那我想我太太可能已经知道了，她是属于这个 plan 那个 surprise 其中一部分，我想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那他们想要做 surprise， 就在当天呢，要在众人的面前给我们举行呢，叫做结婚，叫做坚定礼啊，就那个流程就是跟婚礼很像，但是重新坚定一次啊，以至于在那个主日可以做当做一个见证。所以前一天晚上呢，那牧师才跟我讲 ，OK， 然后就把这个一张给我一张纸啊，这一张纸就是那个坚定礼的程序的这个纸。我一直留到现在哈。那这个纸里面呢，在程序的最，它程序就是说，它程序里面讲说，牧师会说什么，然后我会说什么，然后最后呢，程序最后我需要当众念出来一段话，这一段话就是我叶志毅啊，在神面前向你，向我的妻子啊，宣告，我重申我对你爱的誓约。我愿意继续照圣经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教导，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贵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都一样爱你，尊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当我念到那个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贵或贫穷，健康或疾病的时候，我竟然念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两行眼泪已经满面纵横了。结婚20年，我这时候在念这个时候，我就才真知道说，结婚的誓言它代表什么，明白那个真正的尾声是什么。经过20年的时间，那就在那一刻，所有的过去的这个爱情、恩情、感情、友情就全部涌上来。那当然是两行泪最后变4行，对不对？听的人也流泪，后来发觉全场都在啜泣。这是对我来讲是很难忘很难忘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那个 surprise 还包括通知我女儿，因为那时候我女儿已经在于是有念书，住在宿舍里面，她也是开车到 Bakersfield 啊，所以照片里面还秀出我们他们全家为我们全教会为我们弄一个蛋糕，切蛋糕来庆祝啊。这是一个难忘的经验的经历，这是也让我明白那个真知道的一个经历，所以真的很扎心啊。所以2016年以后，我们回到洛杉矶，那我太太就在神学院里面念书，念她的婚姻家庭治疗。那我就跟她讲，我也下了一个决心，我说上半生啊，你跟我东奔西跑啊，经过很多国际搬家，因为我太太是最不喜欢搬家的啊，国际搬家，那我的心思都在工作，也没有在家庭等等，所以就靠着他的建立家室啊，我非常的感恩，同时我也感到很亏欠，所以我现在退休了哈，那下半生呢要 dedicate 给他，就是我要以他为中心为重心啊，那我跟按照他的需要，根据就是上半生是以我为主，他跟着我，下半生是以你为主跟着你，这是我的心愿。我想他听了以后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他一定很高兴，应该很高兴。然后接下来他就常常明示或暗示我，在探问，真的吗？真的吗？用各种方式。所以这个真 这是很重要。所以最后一句结束的话，真知道真的很重要吗？如果你这样问我，我的答案是是很重要。你如果再问我说有多重要，我就跟你讲说真的很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将宝贵的圣灵和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引导我们常常在你的爱中，让我们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为大门坝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祈求，求你将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而且求你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让我们的眼睛明亮，让我们看到也真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知道你荣耀的基业有何等的丰富，还有你能够显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当我们有这样的真知道真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单单来相信你，让我们来深深的敬畏你，也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